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法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台，中国大动干戈为哪桩？
中共就会不假辞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礼如仪，你人要去你不要去哦，以前就这样就结束，那现在可能就变成你看到像卢沙燕那样子的各式各样的做法，明的暗。
人权公益人士广州遭抓捕，恐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
我们希望中共尚存一些人类的理性和良知，能够很清楚，就是社会活动人士的存在，哪怕是异议人士的存在， NGO 的存在，它不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敌人，它是这个社会和国家里面有益的一个机体，它是能够帮助整个社会更加健康的运转。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望加快人才建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他有这方面的这样，就是说属政治上的这种要求，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创新方面，你要看到领导的脸色呀，什么什么什么的，以领导的意气呀为主导啊，这一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当然还很严重，也还依然存在。但是另一个方面，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上，他现在也强调要比过去打破一些所谓的清规戒律。
应对北京挑战，中情局设立高级别中国任务中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由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所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周四10月7号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辞时特别感谢法国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分析人士说，法国代表团抵台前，中国连日派出超过百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恫吓意味浓厚，这显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接见法国参议院访问团一行五人，并颁授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特总大受青云勋章，表彰他在台法交流上的贡献和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
像多年来瑞夏主席为台湾所做的一切，我要说他是台法关系的开拓者，不断在双边交流上开疆辟土。像是2019年5月法国参议院正式邀请我国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访法，还有今年5月在瑞士主席以及在座友台小组的参议员的努力下，法国参议院史上第一次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这些都是台法深化关系持续创造的里程碑。
蔡英文在致辞时也特别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会持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希望跟法国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理查曾于1997至2002年担任法国国防部长。台湾外交部表示，理查主席三度访问台湾，彰显台法友好密切关系，双方将就区域安全局势广泛交换意见。这是台湾今年迎来的第一批欧洲访团。分析人士说，过去议员层级的代表团出访台湾从来都不是禁忌，但随着两岸关系恶化，以及台湾近来在欧洲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已经让中国感到芒刺在背，因此连非官方的交流都要不计颜面出手干预。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论是法国国民议会或是参议院的成员，拜会台湾的国会官员甚至是总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尤其理查只是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他和其他四位访团成员的层级并不像去年9月由捷克国会议长维特奇所率领的访团一般高，也不具官方色彩。但他说，北京这次反弹如此之大，固然有捷克访团的原因存在，但主要还是中国展现了想要挑战既有局面甚至进而改变现状的野心， 他说，透过干预理查访团，中国同时也在向欧洲地区甚至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议员传达出禁止访问台湾的讯息。邦达兹说，中方的反应过度，尤其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或许这可以解释为驻法大使的个人策略，但是从这样的作为，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官为了促进利益变得是多么的强硬。理查原定今年三月就要率团访台，但在筹备阶段就受到中国的百般阻挠，再加上台湾爆发本土疫情，一行人迟至十月才成行。不过就在理查访团抵达台湾前夕，中共连续数日派出总计超过百架的军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局势紧张情势骤然升高。身为访团团长的理查隶属于法国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而其他成员包括参议院友台小组两位隶属于共和人党的副主席布依松及乔瑟夫，隶属于中间派联盟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以及参议院友台小组执行秘书高玉迪。理查对台湾并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曾二度访问台湾，当时中国淡然处之，但这一次理查再出访台湾却遭到北京前所未见的激烈反弹。回到今年三月，法国媒体字母 A 率先揭露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曾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理查，谴责理查正在筹备的第三度访台行程，并要求立即取消。卢沙野在信中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参议员出访台湾不仅破坏一中原则，也会威胁到北京与台北间的现状，更是向台独势力送出错误的讯息。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邦达兹当时在推特发文痛斥，这封信代表中国对法国民主制度的介入，令人无法接受。他写道，法国参议员想跟谁见面是他们的自由，北京不应指手画脚，更何况卢沙野不过是一介外交官。理查代表团出发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再次于官网刊登答记者问，重申其反对立场，并老调重谈一中原则。中驻法使馆主张，法国参议员具有官方身份，应执行法国官方政策，他们不论以何种名义访问台湾，同台湾当局进行官方接触，都严重违反法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都将被台独分裂势力所利用，不仅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破坏中法关系，最终也将损害法国自身的声誉和利益。对此，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院长尚杰·维尔梅向法国《十字架报》表示，2015年以来，法国议员出访台湾未曾损害到巴黎和北京间的关系，但北京这次反弹之激烈，说明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卢沙野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有名的“战狼”外交官之一，他曾因为部分不实或是过激的言论，至少四度被法国外交部召见。今年六月，卢沙野在接受法国《民意报》专访时表示，战狼在中国是正面词汇，被贴上此一标签，他很自豪。他说，战狼是捍卫中国对抗疯狗的战士。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回博说，国会议员是民意代表，不算是政府的行政官员，即便是去年访台的捷克议长，也对外宣称其出访行程不涉及一中原则，是单纯的国会交流，可以说构成了台湾在外交上的灰色地带。黄回博说，中共这次高度关切理查的来访，根本原因是两岸交恶下，中国对各式名目出访台湾的外国代表团容忍度骤降。黄回博说，
中共就会不假辞色，以前他可能就是行礼如仪，你人要去你不要去哦，以前就这样就结束，那现在可能就变成你看到像卢沙野那样子的各式各样的做法，明的暗。
黄回博说，无论卢沙野是否以战狼风格闻名，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外交人员现在会极力阻止驻在国政要出访台湾，虽然无法确认这是来自北京的默许，还是已经成为其全球外管的惯例。台湾欧洲联盟中心执行长郑嘉庆则认为，台湾成功拓展其与立陶宛的关系，并决定互设办事处后，中国仿佛上紧发条，更加关切台湾近期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并动辄批判各国可能与台湾发展出的官事关系。不过，对于中国不顾外交礼节的反弹，他说，欧洲国家其实是相当反感的。郑嘉庆说，
中国大陆近期对外的相关的政策或者相关的作为都趋向更强硬那更单方的，然后就是更没有顾及外交礼节的事的这个做法，所以会使得欧洲国家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的作为是要 会感到有点不耐。
郑嘉庆指出，法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布局，也是欧洲国家当中少数具有军事投射能力的国家。考虑到法国跟一些太平洋岛国的传统关系，可以确认的是，法国有意愿在印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他说，虽然这还不代表法国愿意介入印太区域的冲突，但至少法国有意愿与能力协助预防冲突发生，而这也是理查主席所熟知的领域，台法双方自然会就此进行意见交换。不过，邦达兹认为，法国的印太战略和台湾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法国今年7月更新其印太战略时，并未提及台湾是经济伙伴，也没有特别关注台海局势。法国是今年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公报及其与澳大利亚的二加二联合声明中，才展现出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邦达兹指出，法国需先在其印太战略中将台湾列为经济伙伴，并认可台湾在教育、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地位，以及认识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攸关法国的利益，才会真正关注台海情势。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杨洁篪本周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会谈，双方表示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中两国原则上同意在年前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美国的中国专家如何看待此次会谈？沙杨会是否预示着美中关系新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采访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白宫在会谈结束后发表声明说，沙利文提出了美中两国有兴趣合作应对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以及如何管控我们关系中的风险。声明说，沙利文还提出了美方关切的议题，包括中国在与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和台湾有关的行动。白宫的声明说，沙利文还明确表示，在我们将继续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国力，并与我们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高层接触，以确保负责任竞争。中国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的声明中说，杨洁篪告诉沙利文，对抗对两国和世界都会造成严重损害。声明说，双方同意采取行动，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抗，寻求互利共赢。但是声明表示，中方反对用竞争定义两国间的关系。和三月份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会谈不同，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此次会谈是积极的。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此次会谈的基调与阿拉斯加的会谈不同，沙利文与杨洁篪进行了坦诚和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通常的谈话要点。他说，这场会谈是拜登政府与北京之间元首层级之下迄今为止最为有意义和实质性的接触，为避免双方误判提供了基础。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会晤具有建设性。上述美国官员还说，双方在会谈中原则上达成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年底之前以视频方式会晤的共识，这也被认为是此次会谈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看起来北京和华盛顿在努力为习近平和拜登之间的会晤创造条件。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正值美中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台海局势紧张加剧之际。过去几日来，中国解放军连日派遣大量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声强烈谴责北京的行为，强调对台湾的承诺与支持坚若磐石。北京则指责华盛顿向台独传达错误信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星期一有关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讲话中说，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对话和再挂钩，但也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葛莱仪说，他不认为最新的会谈对美中关系来说是重新开始、重新启动或解冻。 他说中国是否愿意与美国合作并且放下前提条件，对此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中国一直将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华盛顿，并称美中关系的改善是双方在气候等问题上合作的前提。而且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七月访华的时候，还提出了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也表示，苏黎世会面不应被看作双边关系的解冻。他说，会谈试图达成的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稳定状态，让美方能够激烈竞争，但是可以负责任地管控这个竞争。美国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玉也认为，双边关系当中没有什么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过他说，两国经过九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已经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和底线，双方的接触将会更加现实，少一些挑衅。他说，中国方面一直不愿对有关元首会晤的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如果这方面有进展，将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则认为，苏黎世会面是美中关系新的开始。他说，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九月的通话对双边关系重回轨道非常关键。他认为，孟晚舟的获释回国和戴琦在星期一对华贸易政策讲话中提到的再挂钩和持久共存，都是华盛顿释放出的善意。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所以沙利文和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面是推动美中关系向前的一个新开始，两国都希望专注于可以合作的领域，并且管控分歧，避免陷入冲突，不过当下这不太容易。他认为，如果关系继续改善，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两国元首很可能会在明年举行面对面会晤。白宫表示，沙利文与杨洁篪的苏黎世会面是对两国元首九月通话的后续跟进。两国领导人在那次通话中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负责任地管控两国间竞争的重要性。
美国网络安全主管称，未来工作重点之一是防范中国的网络入侵。美国政府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说，他领导的国家网络安全局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技术的网络入侵，以及那些针对美国非军事目标的网络勒索行为。
国家安全局属下国家网络安全局的局长乔伊斯星期三出席一个网络安全行业会议时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聚焦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威胁。现在，官员们也在监视这些国家在网络犯罪和网络勒索方面扮演的角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些企业遭受到网络袭击和网络勒索，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和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之后，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在今年7月19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他们所说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包括国安部人员雇佣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并从中获得私利。拜登总统今年7月视察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时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日益增加的威胁，并警告说，严重的网络袭击可能导致与主要大国间的真正交战。乔伊斯特别指示，中国有能力展开高端网络攻击行动，未来国家网络安全局工作重点仍是增强防备能力，包括保护美国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并提高对信息数据的加密能力。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指责，但北京从来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称中国本身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微软报告称，莫斯科是网袭最大黑手，北京行动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特征。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微软侦测到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事件中，大部分都来自俄罗斯，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智库。其他受到攻击的国家有乌克兰、英国、北约、中南美洲国家等。
这份报告的名字是数字防御报告，它是微软公司在今年发布的第二份年度报告。报告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在全部攻击案例中的占比高达 58%， 排在俄罗斯之后的是朝鲜、伊朗和中国。从袭击成功率看，中国排名最高为 44%， 俄罗斯为 32%， 比去年的 21%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报告称，这些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情报，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战略优势等许多方面。有证据显示，中国的网络间谍只对知识产权情报感兴趣的传统看法已经过时。微软数字安全部门负责人克里斯汀·古德温说，中国涉嫌实施此类攻击的案例虽然占比不大，但从最近发生攻击事件看，地缘政治目标的特征格外明显。报告还说，中国攻击的目标主要是中南美洲国家外交部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有关。此外，中国的黑客攻击目标还有台湾和香港的大学。黑客显然是要获取那里有关反对或者不同意北京政策的人士或组织的活动情况。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机构遭到这样的攻击是很难堪的事情。美国总统拜登除了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一般性警告之外，很难给这些网络活动画出一条清晰的红线。古德温表示，关键问题是如何降低这些网络袭击的成功率。美联社引用古德温的话说，持续降低袭击成功率数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数字越低，我们的工作就做得越好。
应对北京挑战，中情局设立高级别中国任务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于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即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收集，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星期三10月6日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表示，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的工作，以应对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即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努力的一部分。伯恩斯表示，他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跨越中情局所有的任务领域，但他强调，中情局关切的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人民的威胁。路透社引述一位中情局高层官员的话说，新建的中国任务中心与冷战时期聚焦苏联以及纽约和华盛顿遭遇911恐怖袭击后聚焦反恐的中情局运作是相一致的。美国中情局从未单独设立过如此高阶的中国任务中心，即使在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高层官员强力抨击中国之后，也没有这么做。华盛顿邮报也引述不具名中情局资深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中情局新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与冷战时期中情局聚焦苏联的做法有些相似，但其实中国是一个更可怕和复杂的对手，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而且完全与美国经济融合。此外，中国自己在全球也有朋友圈。华盛顿邮报说，就像当初应对苏联一样，中情局将在全球多个国家部署探员、语言学家、技术员和专家收集情报，并抗击中国的利益。中情局还将招聘和训练更多说普通话的人员。伯恩斯本人现在每个星期也都要与中国任务中心主任以及中情局其他主管官员开会，以形成一个统一完善的战略。长期以来，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反情报作业一直隶属于中情局东亚太平洋任务中心， 而设立单独的中国任务中心，不仅常态性的将中国作为优先目标，聚焦中国，而且更容易被与中国相关的行动或任务争取到包括人员和资金在内的资源，以及政府高层的关注。不愿具名的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最新一轮机构调整始于今年春天。今年八月份，就有多家媒体引述不具名中情局官员的话报道说，中情局正在酝酿设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任务中心。根据媒体报道，中情局目前设有反情报、反恐和近东任务中心。特朗普总统任内，为了更好地处理美国与伊朗和朝鲜的关系，还增设了一个伊朗任务中心和一个朝鲜任务中心。不过，在中情局最新一轮机构重组中，在增设中国任务中心的同时，伊朗任务中心将合并到涵盖范围更广的中东中心，而朝鲜任务中心也将回归东亚太平洋中心。在拜登总统入驻白宫的前半年多时间里，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美方指责北京在新疆、香港等地侵犯人权和自由，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升高紧张情势，而北京则抨击美国勾连盟友围堵中国，并压制中国的崛起，双方经常隔空交火，剑拔弩张。不过，自从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日通电话，表示要改善沟通交流，负责任地管控双方分歧，不让战略竞争演变成冲突之后，双方气氛略有缓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三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进一步明确改善沟通的重要性，并且确定要在年底之前安排拜登与习近平举行首次视频高峰会。伯恩斯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的讲话中，还宣布设立一个全新的首席技术官位置和一个全新的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不具名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该中心将密切关注包括全球卫生、气候变化、人道灾难以及新技术作乱在内的各项议题。中情局还将设立一个进修计划，鼓励合格的中情局雇员前往私人企业担任1-2年的技术研究员。此外，中情局已经设立一个事件小组，负责应对被称为哈瓦那症候群的神秘疾病。美国外交官和特工最早在哈瓦那遭到这种神秘疾病的袭击，产生头晕、耳鸣以及疲倦等不适反应。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布伦南，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赞扬伯恩斯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举措。如果有任何国家值得为其设立任务中心，那就是中国。中国不仅具有全球野心，而且对美国利益和国际秩序构成最大的挑战，布伦南说。对中国一直持鹰派立场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欧对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举措表示欢迎。这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议员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是真实而增长中的。他强调，我们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在信息、结构和行动上反映出这种大国间的竞争。
人权公益人士广州遭抓捕，恐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中国独立记者暨女权活动家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双双于9月19号失踪。据他们的友人向美国之音透露，王建兵的弟弟连日奔走后，确认两人已遭广州市公安局抓捕，但警方拒绝告知罪名，拒发通知书，还要求家属晋升。有人指控广州公安此举已严重违法，而律师友人吴少平则研判两人已遭政治迫害，未来恐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原定于9月20号赴英国念书的黄雪晴，9月19号在王建斌家举行临行聚会，之后两人双双遭到广州市海珠区警方的抓捕。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友人告诉美国之音，两人失踪超过两周来，家属都没有接获警方的任何书面通知，于是王建斌的弟弟连日奔走，向广州市海珠区新港派出所、海珠区公安分局、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等四级部门进行投诉。这边有人说，虽然各部门一度踢皮球互相推诿，但新港派出所于9月28号终于承认，两人皆被广州市公安局抓捕，并在公安系统中查到了采集两人信息的记录。该记录显示，王建斌于9月26号进行了一次核酸检测，不过当地警方仍拒绝告知办案单位、具体强制措施和羁押地点等信息。据这位友人表示，王建斌的弟弟随即向各级公检法部门检举广州公安未依法通知家属之违规事宜，但于9月30号他竟因此遭海珠区赤岗派出所警方约谈达半小时以上。当时国保明确告知人是广州市公安局抓的，但不能向家属提供任何书面通知书，也不能告知罪名和目前被关押在何处。同时警方还要求家属不要再到处查访，要对事件保持沉默。该名友人说，黄雪晴和王建斌都是热心公益的人，他们所从事的采访或维权工作也都属于公开合法，而且不具任何敏感性质的行为，因此让人想不懂两人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被逮捕。有人还说，两人情况未明，处于让人担心的状态，而警方至今未通知家属，已经严重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他说，如果警方连刑案通知这种基本的程序都不愿意履行，很难想象广州警方会合法公正地办理两人的案件。关于两人现况，美国之音致电海珠区赤岗派出所，但三度表明记者身份后，三度遭到瞬间挂断电话。美国之音也致电广州市公安局，但该局指挥中心要求记者洽询海珠区分局，海珠区分局人员也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据呼吁援救两人的脸书专页显示，绰号雪饼的黄雪晴生于1988年，广东韶关人，现为独立记者。他曾任新快报及南都周刊的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和弱势群体等议题，也参与过多起 Me Too 女权案件的报道，并协助过性侵和性骚扰受害人。黄雪晴原计划于201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法学硕士，但疑似因其对反送中运动的报道，于2019年10月17号遭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达3个月，直到2020年1月17号才取保获释。这次二度被捕之前，黄雪晴原计划前往英国萨克斯大学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而绰号煎饼的王建斌则生于1983年，甘肃天水人，现为独立公益人士，从事公益事业长达16年的他，2005年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加入北京市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开启其长期关注青少年教育及成长的职业生涯。王建斌于2014年来到广州，加入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并负责青少年成长和残障社群赋能等项目多年。他于2018年开始关注职业病工人的权益，并为工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王建斌和黄雪晴志同道合，也是中国 Me Too 女权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据有人表示，黄雪晴的报道获奖无数，包括台湾的卓越新闻奖。他是第一个发布中国 Me Too 女权运动案例的记者，也写过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影响力不小。有人说，黄雪晴是对社会议题勇于行动之人，虽然近两年的工作面临很多挑战，包括曾被监禁、 扣押护照，甚至时不时被公安请去喝茶，但他从不放弃，坚持做对的事。而且黄雪晴近期拿回护照，显示他并非名列边境控制的名单上，也已办妥赴英国念书的所有证件和手续，竟于临行前一天遭捕，相当吊诡。至于王建斌，有人说他是个相对纯粹的人，不求名利，热心公益。有人说劳工议题自从2015年在中国受到打压以来，很多维权人士都已经一步步退出，但王建斌却是一步步往前进，默默地关注着这些社会边缘社群和难以发声的议题。他说这是一份非常寂寞艰苦的工作，尤其看着他所帮助过的尘肺症工人绝望地等死，都让王建斌感到沉痛抑郁。因此王建斌所发起的聚会多半也只是朋友间聊天打麻将抱团取暖罢了。不过据南方傻瓜关注群的脸书专页以及苹果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警方于逮捕两人之后多次传唤曾经到王建斌家中聚会的人士，并要求他们指控黄雪晴、王建斌涉嫌组织关于讨论时政的活动。另外王建斌的租屋处疑似遭到警方强行敲开房锁进入搜查，带走大量的物品和行李箱，并拆走门前的摄像头。两人的友人现已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吴少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综合各项讯息来看，黄雪晴和王建斌现在处于被秘密失踪的状态。他说中共辖下的警方和国保近年来盛行黑劳作业，是明显的违法办案，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和家属的人权，毫无法治可言。吴少平还表示，遭到政治迫害的两人现在若处于刑事强制拘留程序的话，可能10月中旬就会知道他们会不会遭到正式批捕。不过若警方之后改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处置两人，则可以秘密关押他们长达6个月。吴少平认为黄雪晴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报道很可能在中共看来有煽动民意之嫌，而两人对女权的关注，王建斌为弱势维权和组织群众的能力也都可能遭中共忌惮，视为是搞事炒新闻和挑衅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因此综合各管道的讯息研判，吴少平认为两人未来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类口袋罪名的可能性很高。根据中国刑法规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行重大者，可处5年以上的刑期。现居住于美国东岸的吴少平形容黄雪晴是个温和理性的人，个性活泼，谈吐良好，其报道论述也很理性，一点都不会冒进或激进。而王建斌性格沉稳，说话不急不徐，属于深思型且具组织能力的人。他说两人对女权的关注或协助劳工维权的行为，都有利于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公平性和良性运转。但在中共的治理下，不仅把中国搞得草木皆兵，还将 NGO 无政府组织、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都视为敌人和威胁。中共这种要管死一切的逻辑令人费解，也不具理性。他呼吁中共尽快释放黄雪晴和王建斌等能够协助中国社会更稳定发展的所有人士。吴少平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希望中共尚存一些人类的底线和良知，能够很清楚就是社会活动人士的存在，哪怕是异议人士的存在， NGO 的存在，他不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敌人，他是这个社会和国家里面有益的一个机体，他是能够帮助整个社会更加健康的运转。
2019年6月10号，黄雪晴于 Matters 创作平台发布《记录我的反送中大游行》一文，文中他反驳党媒《环球时报》将香港6月9号的游行定性为反对派勾结西方势力。他真实写出自己参与的经验，他说这是103万市民自主参与，攻占立法会只是一群热血青年，是警方暴力清场。但他发现自己在微博和微信上都已经被禁言。最后他总结写道，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 信息和新闻是可能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是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因为这类报道，黄雪晴成为广州警方锁定的监控对象，并曾以寻衅滋事罪遭关押3个月。对中国再传调查记者遭逮捕，国际捍卫新闻自由组织的无国界记者组织近日发表声明，严正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黄雪晴。位于台北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至今已经关押了120位的独立新闻记者，如果此一趋势持续，中国的调查新闻报道将濒临死亡边缘。艾伟阳告诉美国之音
There are still some Chinese journalists.
他说中国还有一些独立报道的记者和作家正在努力挖掘真相，但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如果此一趋势继续，是的，很快的，中国的调查新闻将会死去，无以为继。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当时可以独立调查报道的记者和媒体很多，现在的中国回到了毛时代的资讯控制时代。艾伟阳说，透过黄雪晴的逮捕，中共政权再次展现了其钳制言论、禁绝独立声音的决心。不论其报道的社会议题曾引发基层民众多大的回响和重视，他还说黄雪晴是位杰出的记者，他不过是透过调查社会问题来服务中国的公众利益，竟为此恐遭颠覆政权罪指控，令人愤慨。艾伟阳说，现在的世界高度全球化，尤其新冠疫情后，其他国家对于中国资讯的需求必须要有中国大外宣以外的独立管道来取得真实的资讯。他呼吁民主国家以具体的行动施压中国，立即释放黄雪晴与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的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人士。艾伟阳说，他说民主国家不仅要发声，还要透过实际行动来施压中国，这是很重要的。他说这样才能确保中国不再进行资讯审查，也不再对其采访记者进行监控和暴力对待。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运作半世纪的香港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国安法大棒下公民社会继续被摧残。成立了半个世纪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宣布解散，成为国安法之下当局疯狂镇压民主社会团体的最新一个牺牲品。
中大学生会星期四在脸书上发表的声明中说，自今年2月以来，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要求学生会向政府独立注册。但是专业律师表示，学生会不需要独立注册，学生会为此召开会议，并接纳了学生会代表会全体代表的请辞，以及解散中大学生会的议案。声明说，多年来，学生会坚持民主自治、原生共治与书练联邦之精神，为同学、为大学谋福祉。可是，在经历51届之后，坚持由民主程序产生的中大学生会成为了历史。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会一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既包括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每年悼念六四；2019年的反修例，也包括1970年代同情中共、反抗殖民主义的左派运动。但是，去年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学生会受到越发严厉的打压。今年四月，香港大学学生会批评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终结选举制度，并去信校长张翔，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中国官方媒体认定学生会此举抹黑一国两制，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程度。之后不久，校方宣布收回学生会运作的场地，并停止代收会费。此外，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大学等院校也宣布停止为学生会代收会费，以切断学生会的运作经费来源。 自从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陆续有大约50个公民社会团体宣布解散，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在中大学生会发表解散声明后，人们纷纷在脸书上发表评论，一条跟帖说，好难想象没有学生会的中大，另一条跟帖说，没有学生会的大学不算是大学，还有一条评论说，香港经历这么多风雨，竟然到今天连一个学生会都容不下，国家真强大。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健早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学生会一旦无法继续运作，校方可能另行扶植新的学生组织，而且不排除会由立场亲北京的本地学生，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所主导。香港电台报道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四表示，受到黑暴带来的影响，社会整体守法意识，尤其是青年人的守法意识变得薄弱。保安局将加强青年发展工作，培育年轻人正向思维和守法意识。
据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望加快人才建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星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中国应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此外，他还鼓励人才身怀爱国之心，并表示要坚持党管人才。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似乎格外关注科技人才，这是意在为中国的战略科技雄心提供支撑。还有人认为，习近平在强调自主培养人才的同时，提出人才引进，这有可能是中国人才引进项目进一步扩张的信号。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均出席了此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习近平还提到，希望在2025年时，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能够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聚集水平明显提高，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到2030年时，他希望能在主要科技领域及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和开拓者。到2035年时，他希望中国的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能够位居世界前列。习近平在此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到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但更多提及的则是科技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似乎是在为中国的战略科技雄心铺路。中国今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提到要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 MicroPolo 在一篇分析中提到，中国更广泛的科技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力更生、根本性突破和经济升级。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表示，一般来讲，人才指的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中共定义的人才主要指的是科技人才，其他行业可能并不是中共关注的重点。此前中共也一直关注人才，但现在对人才的需求似乎更加紧迫。他还说，中共意识到人才在强国与美国对抗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略。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还提到了战略科学家。他说，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邓玉文说，
所谓的战略科学家当然是说在这个中共关注的一些重要这个重要行业和重要领域、重要技术等方面 有这种所谓这个战略思维、战略头脑呢，这个的一些科技领军人才了。也就是说，你不单单是要具有某一个方面的专才专业，就还有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领域能够看到它未来的这样一个价值、一个意义啊，而且能够组织一批人就把这个事给它干好。
邓玉文认为，战略科学家可能是中共目前最需要的人。国家安全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克里斯托弗·伯吉斯认为，中国呼吁扩大人才储备、吸引科技人才的背后，肯定是为了长期国家利益。他还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为成功转型为经济强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和混淆视听让他们颜面尽失，再加上战狼外交和任意拘留，也没有让对华伙伴关系变得更有吸引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师艾米丽·维恩斯坦表示，人才及人才流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在应对改革开放后的这种人才流失方面，我们看到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来到中国。他还说，这是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确保中国既有其需要的人才来满足其国内目标，同时也有其他人才与外国实体竞争。中国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才招募。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有200多个人才招募计划，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被称为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于2008年启动，旨在鼓励在美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个人，将他们在美国获得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播到中国，以换取工资、研究经费以及其他奖励。美国司法部近年来涉及千人计划的案件数不胜数，这其中包括5月被判处监禁的风湿病学教授郑颂国，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特拉伯·鲁克曼，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查尔斯·利伯等人。在美国政府审查后，千人计划一词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消失，但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中国科技部今年已开展2021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也下达通知说将启动2021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习近平在人才会议中也提出要引进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虽琢磨不多，但伯吉斯认为这仍是对国家机构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扩大努力，找出那些有特殊才能和知识的人，与中国合作或提供给中国。他说，这是千人计划的扩展，也是1986年启动的旨在加速向中国转移技术的863计划的延伸。维恩斯坦则表示，目前似乎并没有看到太多关于国家外籍人员、外籍高级人才和专家招聘计划的具体内容，但这绝不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他提到
I think the whole kind of, you know, nascence of that, creating that plan was again, at least in my opinion, to absorb a bunch of other plans and, you know, find ways to...
我认为制定这个计划至少在我看来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计划，并找到方法来混淆他们。这样你就不用担心美国看到这些计划，因为美国知道这是潜在的问题。习近平还在此次讲话中强调，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路透社报道说，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对研究敏感话题的中国学生学者关闭大门，并限制其向战略对手输出技术和交流思想，培养智力人才，特别是科学人才，已成为中国更加紧迫的优先事项。有人担心中国的制度及科研环境可能对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并不能起到很大帮助。邓玉文表示，人们其实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他说，过去人们会形成一种定论，便是专制国家、专制政权很难有创新力，但是其实这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他还说，
因为我们如果真正的深入中国社会的科技行业，就会发现他有这方面的这样，就是说所谓政绩上的这种要求，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创新方面，你要看到领导的脸色呀，什么什么什么的，以领导的意气呀为主导啊，这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当然还很严重，也还依然存在， 但是另一个方面，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上，他现在 也强调要比过去打破医生所的清规戒律啊，束缚人才这个所这个不必要的那种规矩纪律等等啊。
雷恩斯坦则表示，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卡罗琳瓦格纳曾做过相关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通过统计分析，中国的大学仍然没有在全球体系中与其他大学一样的运作能力。雷恩斯坦接着说，
So even despite 20 years, you know, 20 plus years of pumping money and effort into building up the university system,
所以20多年来投入资金和努力建立一个大学系统，虽然已经得到了改善，但它仍然没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It hasn't reached the world class level yet.
中国土地出让遭遇冷风，地方经济增长又一支柱倒塌。中国城市土地拍卖情况近日发生罕见的冷场局面，民营开发商因遭到政府的借贷打压而无力竞拍。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情况将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卖地收入的情况，导致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
去年，中国虽然遭遇了大流疫的冲击，但土地拍卖依然呈现大幅增长，总金额创历史纪录，达到 8.4 万亿元人民币，约 1.3 万亿美元，为中国抗疫工作提供了关键性的资金支持。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中国监管部门收紧了对民营地产开发商的信贷支持，导致土地需求持续下降。据路透社的统计，8月份中国全国土地销售金额按年比计算出现了 17.5% 的跌幅，这是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路透社认为，土地需求的持续下降将会迫使地方政府削减开支和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土地销售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占比高达1/5。路透社引用澳新银行驻香港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王新的话说，一般来说，土地销售的收入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占有的比例相当大，超过 20%， 所以这笔收入的减少或者增幅的缩小都会给地方政府的开支带来一定的压力。今年2月，中国政府表示，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最有价值地区的土地价格，22个最大的城市今年只能够进行三轮土地出让。有关当局为了落实习近平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过度和失衡问题，而在多个行业采取了广泛的压制性措施，为土地拍卖设定了最高价位限制，以便控制土地价格。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作用，在今年3至6月份的第一轮拍卖中，地产开发商因资金紧张而无力参加竞拍，造成了土地需求的锐减。随后，在6至10月份的另一轮拍卖中，截止至9月30日，大约有 40% 的地块不是退出竞拍，就是没有人参加竞拍，在前一轮竞拍中，这个比例只有 5%。路透社说，天津有61块地参加拍卖，最后卖掉的只有40块。沈阳参加拍卖的46块地中，只卖出了19块。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曾召开闭门会议，明确二批次核心城市土地出让政策调整，规定单宗住宅用地溢价率不得超过 15%。且不得通过提高起拍价方式调整溢价率。这一政策对土地出让行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政府很快对地块溢价率进行了调整。深圳把溢价率上限从过去的 45% 调整到 15%， 广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地价最高的海珠江太路地块更将溢价率限死在 9%。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说，天津、青岛、 成都、合肥等地也陆续发布第二批集中供地详情，新一轮供地制度正在形成，整个土地市场将迎来全新洗牌。该周刊引用一个名叫张红的地产业从业者的话说，15% 土拍溢价率红线之后，争抢地王的事情将成为历史。信用评级公司穆迪预测2021年中国土地销售的增长率将是很低的个位数，明年将会是负增长，而去年中国的土地销售涨幅为 16%。 穆迪公司的报告说，中国地方政府为应对这一问题可能会增发债券，这将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务负担。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